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再次来到弟兄姐妹们中间，来一起分享神的话语。今天正如我们弟兄所说的，今天分享的题目是年老与年少的时候。那这节经文是讲到彼得的事啊，这节经文出自于约翰福音第21章啊第18-19。我们知道约翰福音快末了的时候，主耶稣再次向彼得显现啊，向他说了这些话。在说这些话的之前呢，他曾经三次问彼得啊，这个故事我们就很清楚啊，就是在约翰福音第21章15-17节这一段。我们知道在这个话之前，他问了，他说问彼得说，西门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或者说后头他说，你爱我吗？我们知道这三次问的时候，前两次我们的主耶稣是用了一个字，那这个那个爱是指神圣的爱。但是我们也知道彼得的两次回答，他说你知道我爱你，他是说用人的爱。那也就是说，在这个问题的回答的过程之中，那彼得的回答跟主的问题有一段差距啊，一个是神的爱，一个是人的爱。我们实际上也知道，我们不从这个字上来看，我们从我们的领受的感觉来看，我们也知道神的爱与人的爱的差别啊。神的爱是完全的，人的爱是不完全的。神的爱是永远的，那人的爱是暂时的。那么神的爱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完的，那人的爱是有枯干的时候。那么神的爱是丰富多彩的，那人的爱是单向的，是有需求的。那么神的爱是无条件的，那人的爱是有条件的。所以说，当我们的主耶稣跟彼得问完这前两个问题的时候，当他第三次再问彼得的时候，他说，彼得，你爱我吗？他那时候所用的爱乃是彼得所用的那个爱，就是人的爱。那这时彼得听了以后，这里圣经里记载说，他听了这个问答以后，他就说他很忧愁，然后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是爱你啊。这里都是用的人的爱。那他回答了这三个方面的问题以后呢，那下面就带出了我们今天啊所要分享的这段经文啊。这段经文呢，主就说呢，说哦，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啊，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那这个实在呢，实际上实实在在在原文里头是两个字所组成的啊，这个字就是我们今天诗歌里也曾经唱到的提到的，就是阿门啊，阿门。那就是阿门，就是什么呢？是的，这是真实的。那主用两次称呼这个字，说明了这个话的真实的强调，他特别强调这个真实的话的这个强调啊。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原文里直译也就是说，我阿门阿门的告诉你说哈，说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到你所不愿意去的地方。那么神这句话将彼得的一生啊分成两个阶段，分成两个阶段。一个呢就说到，说你年少的时候你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我们知道在圣经里头的束上带子，那是表示约束的意思啊，约束的意思就是说把你自己约束得住。这后来彼得曾经讲过，他说你要用谦卑啊束上腰，也就是说用谦卑在原文里是束上你的心啊，你的心就是说对于你的心有一个约束啊，原文里叫束上带子。那这里他说呢，说你自己束上带子，也就是说在年少的时候，彼得他是用他的自己来约束自己的行为，那约束自己的心，那他刚才就说你是随意往来。 也就是说在彼得还年轻的时候，他是按照自己里面的愿望，按照自己的要求来约束自己，然后随着自己的心意到处往来啊，到处往来。那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就想起来，也许我们不一定说他说按照自己的用自己来约束自己，然后按照自己的心意随意往来，不一定是指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好像很多他去那些不该去的地方，也许后来是带出不该啊做出来的行为出来。当然这里头你的自己的本我的时候很容易走到这样的一个边缘，但是在圣经里头神告诉我们，他随着自己的意思，很有可能他是随着在众人眼中都以为好的行为，都以为好的意思而随意往来，但是在神的眼中他是行在神的旨意之外的。那么读了这句话随意往来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就想起在旧约里头有一卷书啊，叫四世纪。那四世纪里头曾经两次提到一句话，他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他们任意而行。所以在原文的意思他跟这个意思是完全一样的，他那里讲到那是以色列人中没有王。那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一个是从人眼中的时候去看，他们的确没有他们人中所立的人的王，因为那时候以色列国度它不是像地上的世界上所成立的一个王国，地上的人的过程之中的那些王国之中，它必然有王国他们的国王去统治它。那时候以色列民还住在处于那个世事秉政的时候，所以他那时候没有王。但实际上我们后来从圣经里我们就看得到，那时候实际上是神的自己是做他们的王啊，自己做他们的。所以说在表面上说他人中没有王，实际上从人的内心来看，他们以色列人没有以他们的神耶和华为他们的王。那么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就说他们可以随意往来。那在外面来说，当时没有国王在那边约束他，这没有国王在那边限制他，他可以随意往来。但是当实际上在内心的时候，他们因着不以耶和华为王，所以他们任意而行，是指他们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愿而去行啊。所以这是一个完完全全相同的背景。那就问讲到一个随意而来的背后的一个实际的状况，乃是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思而行，乃是把我们主耶稣在他里面的那个王位而放到一边。这是讲到彼得年少的一个光景。刚刚说到当彼得年老的时候，他说你要伸出手来，别人把你说上，带你到所不愿意去的地方啊。我们很多时候在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就会想到下面十九节所说的一半的半节话。他说耶稣说这话是指彼得怎样荣耀神而说啊。那我们很多时候在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在集合下半节经文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印象说到他这个死是指着彼得入神的死啊，彼得入神的死。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解释的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就在这里给停住了。所谓他年老的时候，就是等到他年长的时候，身体衰老的时候，或者是说他是在殉道之前的那段时候，他要被人给抓走钉在十字架上。不错，按照历史的记载，彼得最后的殉道就是这样殉道的啊。他当时在罗马城里，那当时正是赶到罗马王那时候是尼禄为王的时候，开始对啊圣基督徒进行迫害的时候，那时候进行对基督徒进行大规模的屠杀。当时按照历史的记载，或者说按照传说，当时彼得正在罗马城里， 当时呢，所有的他周围的那些弟兄姐妹们就劝彼得要早日的离开，因为彼得当时是主所留在地上的十二使徒之一，无论是从人的名声的方面，他的名声很响。如果尼禄王继续伤害基督徒的话，首先要抓的就是彼得。那一开始彼得他还不愿意离开，但是后来他经不住众弟兄姐妹人的一起劝告，一起极力的催促他，他就往城外去了。他走出了城以后，他实际上已经离开了城市，已经离开了那个危险的地方，他一个人在往前行。但是在不知道是在他身外还是在身内的时候，他面前有了一个异象，他看见我们的主耶稣迎着他的面而来，正在往罗马城中而去。所以说他赶紧跑到主耶稣的面前，他说，主啊主啊，你要到哪里去？那主耶稣说，我里面还有一群羊，那你城里还有一个空着的十字架，我要回城去，要被再钉十字架。啊，所以说彼得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就顿时啊捶胸大哭，他知道神的旨意乃是要他在那个时候为主殉道。所以说他就返回到城中，他被罗马的军兵给抓住，要被钉十字架。啊，还有一个很令人感动的话，当他被钉罗马钉兵要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跟罗马的兵丁他说，我要倒钉十字架，因为我的主耶稣是这样正面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我是一个罪人，我不配正钉十字架。所以说在历史的记录之中，或者说在这个犹太的人的传说之中，他是被倒钉十字架。当然他在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不是随着自己的意思，他乃是知道主的旨意，在那个时候他要殉道，他为主殉道而死，他在那个时刻荣耀的死。但是如果我们从人一个生命的增长过程之中，难道他这句话真正的是停留在这一点上吗？啊，我在这次读圣经的时候，我觉得他还有更深的意思。所以说他在年长的时候，年老的时候，他有一个什么特点呢？他不再是自己束腰，他不再是随着自己的旨意而行，他乃是将自己的手给伸出来，也就是说他把自己的一些心愿完完全全的放下，他愿意降服在神的面前，他把手伸上让人给他梳上，而且带到他把他带到一个他不想带的不想去的地方。这是彼得所年老的时候，彼得年老的时候他做到这一点，他向着自己给死，在实际的生活过程之中，他就把神在他身上的性情给彰显出来，他就活出基督所要他活出的生命，他就荣耀了神。所以说我们要记住，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那里，我们主耶稣在被钉十字架之前，或者说在被交给啊地上的不法之人之前，他曾经向父神做了一个祷告，啊，这个祷告分了三个层次，一个呢是为着他自己，一个呢是为着他当时所归入他的跟从他的门徒，第三个祷告呢是为了我们现今处于啊他恩典时代所有属他的儿女，就是他的教会而祷告。我们记得在第一篇的祷告之中，他说，父啊，你得荣耀的时刻到了，我求你要让我来荣耀你的名。但是父给他一个回答说，你已经在地上荣耀了我的名。所以说主耶稣在被钉十字架的那一刻，他按照神的旨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成全了神的旨意，他在那个时刻荣耀了他父神的名。但是主耶稣作为一个完全的人来到地上，他荣耀神的名的时候不仅仅是那一刻，他在整个地上去行走的时候，当他 活在神的旨意之中的时候，当他向世人宣告，他说我在地上我不能做什么，我乃是按照我父主要我做的我才去做，我在地上我不能说什么，我乃是说我父主要我说的话。之就是他完全的降服在神的面前，他完全的顺从父神，在那个时刻他在地上所活出来的就是荣耀的神。所以说我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主耶稣在最后升天之前，他向彼得所说的这一句话，他告诉我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要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你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说上，带你到你所不愿意去的地方，这是乃是指着他的生命成长的过程来说。所以说当他一旦能够进入那年老的状态的时候，他愿意伸出自己的手来，他愿意被别人带到他所不愿意去的地方的时候，恰恰就否定了他年少的时候的那个光景，他不再是自己说上自己的带子，不再是随着自己的意思而随意往来，用新约的话来说，这就是向着他自己的死。当我们在生活的光景之中，我们什么时候向着自己的死，我们什么时候向着主耶稣基督而活，那个时候我们就荣耀了神。请记住，我们还记得保罗在哥林多书信里说吗？他说我们在地上凡事都可以行，但凡事不一定荣耀神。我们在地上所要坚持的一条道路，一条行事为人的一条准则，我们要知道我们在地上凡事要为着荣耀神而行。那什么时候才能是荣耀神呢？什么时候你活出来的东西才能说明你是在见证你的那位神，见证你的那位生命呢？那就是说你什么时候向着你的那个老我去死。我们很多时候在人的生命的寿命过程之中，我们很简单的把我们的人的一生就划归为前一段是我们年少的时候，后一段是我们年老的时候。年少的时候就是我们的身体刚强年轻生命旺盛的时候，我们年老的时候就是我们的身体慢慢体衰的时候。但在属灵的生命里头，这个生命是一点一点中交织而成的。当你的生命，你的老我的生命一点点被破碎，当你的生命你一点点被倒空的时候，当神的生命给你充满的时候，当耶稣基督充满你的时候，这就是你怎样死又怎样去荣耀神。那盼望我们今天，我结合这样一个思路，这个一个角度，我们来看这个年老和年少的。我们看年老和年少的时候，我们看彼得在整本书信里被记载下来，他什么时候有些具体的他年少的特点啊，他年少的特点，在他年老的时候他具体有哪些年老的特点。我们慢慢的通过这些事情，我们就可以看到神是在如何在一个人的身上，如何在那边一点一点的破碎，一点一点的把他带领带到神的面前，然后在他一生所走过的路程之中，他有荣耀神的地方，也有亏缺神的地方，他有向着自己活的地方，他也有向着神活的地方啊。我们这里那提到保罗一生的啊，提到彼得一生的经历的时候，我们想彼得身上有好几个特点啊，好几个特点。第一件事情，我们谁也不能忘记的，就是彼得他最大的一个长处，他自己最有的一个长处就是打鱼的技能啊，打鱼的技能。所以说我们在看到彼得年轻的时候，我们就始终看到彼得离不开他打鱼。我们知道彼得第一次被主呼召的时候是记录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啊，那时候因为他的一个兄弟安德烈和约翰当时跟随着施洗约翰，后来因为施洗约翰指出那个就是弥赛亚的时候，他们跟从主耶稣。那第二天以后，他们安德烈就告诉他的哥哥 啊，告诉他的哥哥把他彼得喊过来说，我看到了这个弥赛亚，所以说引他去见彼得，见主耶稣。你看到那一天的光景其实也是很奇特的。从整本福音书里所记载的彼得，他是一直他的嘴是没有停住的时候，他是一个快人快语的时候。我们看到在彼得在福音书里把彼得给记载下来的时候，彼得没有一刻不在那边说话，可是稀奇得很。当圣经当约翰记下彼得第一次来见我们的主耶稣的时候，他在那个时候一句话也没说，但是我们的主看着他说，你是西门，你要改名叫彼得。彼得翻译出来就是石头的意思啊，就是石头的意思。那时候是我们的主耶稣第一次见到彼得这个人啊，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在他肉身里头第一次见到这个彼得这个人，而且他是看着他。这个看着，我们要去看原文的话，我们知道是上下打量，仔仔细细的看。也就是说，主耶稣在那边看他的那一刻，就把他的整个彼得的这个内心给看透了。那而彼得也是在这样的一个本质的目光之下，所以他没有任何话可说。他在那个时候保持了沉默。主在那边第一次看着他说：“你要叫基法。”或者就说你要叫彼得，你是一块小石头啊，小石头有它特别的意思，这是他年轻的时候。可是我们再继续看马太福音的时候，到了第四章的时候，我们知道主耶稣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彼得什么缘故他又回去了，跟他的兄弟在打鱼。那时候我们主耶稣来到加利利海边的时候，就再一次呼召他，他说来跟从我。啊，那时候我们就看到彼得就放下他的船，也放下他的网来跟从他。那同样的，又过了一段时间，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具体的时间，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具体他的原因。彼得在跟从了主耶稣以后，又离开了他。啊，这就是来到在路加福音里头啊，我们就看到又来到那个海边，他再一次呼召彼得。啊，我们知道这个彼得，他觉得他也许在跟从的道路上遇到一些难处，也遇到一些困难，他就离开了他。他认为我自己还有一些这个技能，我离开了这个主，我还能够活，我有这个打鱼的技能。这句话在这个心态，在这个路加福音第五章啊第一到十一节这一段，就把它反映了，说得淋漓尽致。你还记得主耶稣跟他讲说，你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你撒下网来。那彼得是怎么说的呢？彼得说，我打了一夜的鱼，我整夜的劳力，我一条鱼都不能打着，现在是天亮的时候，你还让我去打这个鱼，我又能怎能去打到呢？那因为你是我的父子啊，我就顺从你，我撒下网来，结果打了鱼，那两条船都是承受不了。啊，这就是彼得，啊，这就是彼得，在他的信仰之中不错，他所跟从的是他的我们的主耶稣，他称他为夫子。但是我们知道，在地上我们的主耶稣只不过是一个木匠而已，我们的彼得是一个世代传承的一个渔夫，在这项技能之上，他要远远的高于我们的主耶稣。他是渔夫，他在打鱼的船上，他有这样引以为自豪的这个技能，他只是为了顺从主的，给主一个面子的缘故，把他撒下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在现今的这个时代，也许我们脑海之中，我们很多时候自觉不自觉的就产生一个一个个人以为你所有的是我们主所没有的。你想一想，我们在21世纪，我们在20世纪，我们开始就开始学到我们的高等数学。你试想一想，我们的主耶稣在那个年代他学过高等数学吗？啊，我们现在所从事的这个职业，我们现在所接触的东西，我们在使用这个电脑，我们的主耶稣那个时候他有这个电脑吗？ 那也许我们在这里再年长的弟兄，或者我们一些年轻的，我们自己来开自己的车过来，那我们的主耶稣见过其中。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你在这些工作之中或者在生活之中遇到这些难处的时候，你会俯伏在主的面前，主啊，你来帮助我，我今天的这个车只遇到一些麻烦，我现在修不起来，我也一直找不到人，主啊，我来求你来帮我。你们会这样吗？或者我在工作中遇到一些难处，我解决不了，或者我工作要失业，你说主啊，你是一个木匠，你来指导我。你们会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的主是神的儿子，是一个我们生命的主，他在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帮助我。我们不要自以为我们拥有一些是我们主不能拥有的东西，我们也不要自觉就把不自觉的将这些东西就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行事为人之中，我们就忽略了我们的主，我们把我们的主放在一旁，我们不再去求问他。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年少的光景。我们年少的时候很以为我们有，我们年少的时候我们很以为我们能，我们在年少的时候，我们在许多的事情上，我们觉得我们不应该去麻烦我们的主。实际上我们的主要做你一切的主啊。所以在这段经文里头，我们就看到当鱼打上来的时候，众人都稀奇那个鱼是那么的多啊，那么的多，在那个时候，在水深之处，在白天光日之下，竟然能打出那么多的鱼。他们想到什么呢？他们想到主有这个能力，他有一个奇神奇的能力，他能够打了这个鱼，他有一个比彼得更突出的啊，比彼得作为渔夫更聪明的，或者说更有经验来判断，他知道这里有鱼。事实这样吗？人都会是这样。我们发现了这种情况，我们会感叹主的能力，我们会感叹，我们会稀奇，主从来没打过鱼，他竟然能够知道我们打出这么多的鱼，我们稀奇的是这一点。但是这段经文里告诉我们，彼得所稀奇的，他乃是伏在神的面前，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看得到弟兄姐妹们吗？你看到这样一个问题的一个严肃吗？啊，如果我们是在那个彼得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会在如众人一样啊，主啊，你怎么判断这里有鱼的呢？你怎么违反常规，你知道这个里有鱼的呢？你能不能教教我，我下次也能啊。不，主看彼得看到了他自己是一个罪人，看到自己是一个罪人的反面，他就看到了他的这个主真正的是生命的主，所有的普天之下的万事万物都降服在他的手下。那些鱼不是凭着经验来判断的，那些鱼在那个地方不是你通过测定数据分析来断定的，乃是这所有的鱼都是浮在我们主耶稣的那个权柄的底下。彼得看到了这一点，他看到了这一点，他首先认识的就是自己是一个罪人啊。如果我们看以赛亚书第六章的时候，同样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当我们呢在以赛亚书第六章，当时荣耀的神向以赛亚显现的时候，我们的以赛亚在那个时候看到了那个大异象，坐在宝座上的神的那一位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他没有稀奇其他的，他乃是看到了自己，主啊，我有祸了，我有祸，我是就口唇不洁的人，我又住在口唇不洁净的人当中，这才是真正的遇见主，这才是真正的降服主。所以说到了使徒行传，当五旬节圣灵从天而降的时候，当整个所有的信徒被圣灵浸成一个身体的时候，我们看到那时候的彼得胆量大大的增加，他站在圣殿里头教训传讲神的话。其中有一件事情，当他有一天他和约翰来到那个圣殿的美门的时候，看到一个生来瘸腿瘫痪的一个瘫子站在地方，当他眼睛看着彼得的时候，彼得说，你看我，你看我，我什么也没有， 我什么也没有，我但是我把我所有的都给你，就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你起来行走。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什么是年老的时候？年老的时候就是彼得看到了他自己不再有所有的东西，他不再有自己那个打鱼的能力，他不再有自己，他唯一所拥有的就是这位主耶稣。所以他遇到那个瘸子的时候，那个瘫子的时候，那个瘫子本身坐在门门前，他的唯一的盼望是什么？他是在那边乞讨，他是在那边要人施舍一些钱，他在那边拿着这些钱能够维持他的生存，他的愿望只是这一点。如果按照年少的彼得的时候，他完全回去，我可以再打一船鱼来，你拿过去卖，或者我卖过来，我把这钱给你就得了。但是彼得他深深的知道，那个打鱼不是他所有的，他所有的乃是只有主耶稣的自己啊！这是告诉我们年少的光景跟年老的光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对照一下自己，我们思想一下自己，我们如果现在我们觉得我们还有一点什么，我们还有一点金钱，我们还有一点能力，我们还有一些儿女，我们这些可以让我在神的面前不需要去求问神，不需要依靠神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要记住，无论你的年纪有多长，无论你入生的年纪有多长，你这个时候在神的眼中，你仍然是年少的时候。我们盼望我们大家都能进入年老的状态。关于彼得，还有第二件事情，也是我们会时常所提起，并且是熟悉的，那就是彼得三次否认主。彼得三次否认主是在什么时候呢？当主耶稣当要走向十字架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主耶稣预告向彼得三次预言说，你在基教之前也三次不认我。但是彼得怎么说的呢？他说绝对不可以，众人都跌倒我不会跌倒，众人都否认你我不会否认你，就是即使我要必须与你同死我也不会否认你。可是当主耶稣被抓走，被交给他的那些不法之人的时候，彼得只能远远地跟着主耶稣看着他。当他进了院子的时候，进了大祭司的院子的时候，一个小小的使女说，你原来跟他们是一伙的。我们的彼得怎么说？我们彼得说我不是。然后过了一段时间，那使女又跟他说，你的确是跟他们是一伙的。那我们的彼得老兄他怎么说呢？他就发誓说我断然不是，他发誓说。到了最后的时候，又有一个仆人，既是大祭司的仆人，在其他的福音书里讲，这个仆人是当时被彼得用刀砍去一个耳朵的那个仆人的家属，他说你曾经是跟过他们。他那时候怎么说？他圣经里记载，他说他发咒起誓说不是。这就是彼得的三次否认。我们知道彼得在年少的时候他多么的豪言壮志，他觉得他我有能力站立得住，我有能力站立得稳。可是一旦当他面临到软弱的时候，你看到这个语气的进一步的关系吗？第一步是否认，第二步是发誓否认，第三步是起咒发誓否认啊！我们这样的急的心态的状态，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时常也会发生。这是年少的彼得，这是年少所自夸的彼得。可是当我们彼得年老的时候呢，到企图到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看到当彼得站起来来传讲神的教训的时候，那些官府、那些大祭司们、那些民众之间的长老之们都很稀奇他所说的话语。他不让他们，他要禁止他说，他把他抓到公会的面前去审问，他们用各样的恐吓去禁止他。但是我们的彼得站在那边怎么说呢？他说顺从神 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啊，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他的胆量从何而来？他为什么没有那样的一个否认？当他被进一步给抓到监狱的时候，他能够在监狱里头放声歌唱。他从监狱里给放出来的时候，他心中满了欢喜。他只有一句话，他为什么能够满了欢喜？那些责打，那些恐吓，对他都没有任何作用吗？他为什么能够欢喜？因为那圣经里说了一句话，他说：“我配为主的名受苦。”这就是年老的彼得。年老的时候的彼得，他看重他的主的名，他为着他的主的名，他不再惧怕任何的恐吓，也不怕坐牢，乃至他最终被倒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只有一点，是为着主名的缘故。他不再像他年少的时候，因着惧怕，因着软弱而三次否认主。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如果还记得的话，当彼得三次否认主的那一刻，有一段经文的记住，主耶稣转过身来看他。那是主耶稣在道成肉身的时候最后一次来看这彼得。我们知道主耶稣第一次去看彼得是在约翰福音，我们也知道当主耶稣最后一次看的时候，就是在彼得三次否认主的时候，也就是说那鸡叫的时候。那时候怎么说呢？彼得看见就出去抱头痛哭，这是他年少的时候的光景。他痛哭到什么时候呢？圣经里没有记载，但是我们知道在后面当主父显现的时候，当像他的那个玛利亚几个女几个妇女显现，要他去转告彼得，要去转告他的门徒和彼得的时候，他当这些妇女来到他们住宿的地方，那时候有一段描述，说这一群人啊，就是包括彼得和他的门徒，这一群人啊，他们都把房间的门都紧紧地关上，他们在干什么？他们正在那里哀哭痛哭。这是我们的彼得。你知道彼得从那一日直到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三天之后再恢复这一段时间，他有多少时间在痛哭呢？圣经里没有记载他的过程，但是告诉我们了彼得痛哭的开始，也告诉我们了直到他向他显现之前，他仍然在那边痛哭。这是少年的彼得啊，这是少年的彼得，这是彼得年少的时候与年老的时候的关系。那提起彼得年少的时候跟年老的时候，还有一点我们大家也比较熟悉，圣经里曾经记载着一段时间，当主耶稣问他的十二个门徒说你他们这些人说我是谁啊，那些门徒说有些人说他是哪个先知，是哪个先知，但是他又反过来问门徒，那你们说我是谁呢？这时候彼得他说你是基督神的儿子，那主马上就大大的夸奖他说你这个旨意不是从你自己来的，乃是从神而来的。那后面发生了什么事呢？后面的发生的是主耶稣马上就预言，他说他要去耶路撒冷，他要被交给人，他要被钉死，但是他三天以后要复活。这时我们的彼得怎么说呢？彼得马上伸出手来拉住我们的主耶稣，说万万不可，万万不可，这是人的感情。那主回过头来怎么对他说？他说撒旦退后去吧，你只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这就是我们年少的时候，当彼得年少的时候，他更多的是体贴他人的意思，他体贴人的感情。我们不可否认，在彼得在跟随主的这三年之中的肉身之中，我们很多时候看到我们的主跟彼得是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主很多时候也愿意带着他，我们的彼得也愿意跟着主耶稣，他们在肉身之中的感情是很深很深的。所以说当主说他那一日要给交付于仇敌，他要受死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主啊你怎么能死，因为他爱他，他满了这种肉身的爱去爱他。但是他忽略了一点，他不知不体贴神的意思。罗马书里告诉我们什么叫人的意思，什么叫神的意思。体贴人的意思就是死，体贴神的意思就是生命平安，神的意思就是圣灵的意思，这是我们领受的事。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被神蒙拯救过来，我们有多少时刻是真正体贴神的意思，还是体贴人的意思？当我们的家属，当我们的自己，当我们的生活之中的一些困难出现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神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是忙于去解决这些肉身的问题，我们还是回到神的面前去想神给我们的功课是什么？实在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在很多太多太多的时间，我们不体贴神的意思，我们被人的意思给挟制住了，我们被神人的意思给缠绕住了，我们不能起来快跑走这条属天的道路。这是年少的时候，年少的时候体贴人的意思，年少的时候体贴你肉体的这个意思啊，这是我们所看到的。还有一个，在年少的时候，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刚开始回教宗的年少的时候，主当在约翰福音里头最后一章，我们主耶稣三次问彼得的时候，彼得从来不敢用那神的爱来回答他。我们年少的时候，我们心中所满了的就是人的爱，我们里面所丰富的就是人的感情，可是我们不知道去拣选神的感情和神的选择。但是当他到年老的时候，我们如果去看彼得在年老的时候所写下的彼得前书跟彼得后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里面满了神的爱。我们如果去选择那些话语的时候，我们去原文里去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彼得前后书里头所用的爱都是神的爱啊，都是神的爱。简单的来说，举个例子，彼得在彼得后书里头一章的五到七节，那里讲了一个生命啊，生命阶梯的路。我们可以翻着看了看彼得后书啊，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五节到第七节，他那里讲到了说呢，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啊，这是生命的阶梯。爱弟兄的心就是保罗所用的人的爱。我们不否认人的爱在我们生命之中所当有的地位啊，所当有的地位，但是我们不能停止在人的爱中，我们要把生命爱神的爱能够加上去，那成为我们这个生命的完结。那这样在彼得前书里也都是说，亲爱的弟兄啊，末世已经到了，万事的结局已经到了，你们第一要紧的是什么？弟兄姐妹们要彼此切实彼此相爱，这是神的爱。所以说在整本彼得前书跟彼得后书的观点之中，我们就反反复复地看到那里头神的爱已经占据了彼得的一生，彼得的全身。这就是彼得年老的时候，彼得年少的时候他不敢讲神的爱，当他彼得年老的时候他满了神的爱。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在这里住在这里，我们在一同聚集，我们是生活在一个耶稣基督的身体里头。主耶稣在地上反反复复地告诉我们，他说我要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你们要彼此相爱。那个爱就是神圣的爱。我们回想一下，我们的现在的生命是在年少的阶段呢，还是年老的阶段？我们对于弟兄姐妹的爱，我是喜欢那些可爱一点的，或者说我觉得可爱的那些我去爱呢，还是因为这个弟兄这个姊妹曾经给了我一段帮助，我现在回过头来爱他呢？这些是人的爱，真正神的爱是无条件的爱，是绝对的爱。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生命成长的时候，我们越来越多的要活出这个神圣的爱。我们是向着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是为着主耶稣的肢，因着我们同为主耶稣身体的肢体，我们而彼此相爱。只有你看到了主耶稣的自己，只有你看到我们的众弟兄姐妹们是我是这个身体之中一个不可缺少的一个肢体，当他软弱的时候我也软弱，当他刚强的时候我也刚强，当他得荣耀的时候我也跟着得荣耀，当他蒙羞的时候我也为此而蒙羞。你能看到这一点吗？这是年老的生命。还有一点，我们曾经记得彼得在地上有一次来到主的面前，他跟他的兄弟安德烈发生了一些冲突，然后他来到主的面前，他怎么说呢？他说，主啊，我的兄弟得罪我，我饶恕他们，饶恕他七次，可不可以呢？按照彼得的心理状态，我们知道彼得是一个好动的人，彼得也是一个好说话的人，安德烈是一个安静的人，他觉得忍受他的弟兄来得罪他，他已经忍受了一个极限，他已经忍受了一个七次。七次一方面在圣经里是一个完全的数字，另外一个单纯的从数量上来说，当时的规定你一天饶恕他三次就已经足够了，旧约的法版你饶恕了三次就够了，他该怎么样你就要已经回复过去。但是他在神的生命里头，他有了神的生命，虽然那个生命还很年少，他已经咬着牙齿，他已经忍受了七次，所以他带着一个自我夸奖的、自我满足的或者自我炫耀的状态来到主的面前，主啊，你看我的弟兄得罪了我，我饶恕了他七次，可以了，可以了吗？但是我们都知道主耶稣是怎么回答他的呢？不是七次，乃是七十个七次，七十个七次。我们饶恕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是无休止的饶恕，是饶恕了一个什么地步呢？是饶恕到一个你完全不再纪念，完全都不再想起，好像根本就没有发生过这件事情一样的状态。这个只有在你年老的时候才能做出来。你在年少的时候，你里面满了我，你的我那个可以像那个气球一样给它暂时的压下去，但是你稍微放一放它就出来。你知道神为什么要对我们这样绝对吗？神为什么要对我们这些要求有这样绝对的要求吗？实际上乃是神自己向着我们就是这样的。圣经里怎么说他饶恕我们的罪呢？他饶恕我们的罪，他就等于把我们的这个罪扔在深海之中，等于把我们的这个罪扔在他的背后，他不再看见，他也不再想起，如同没有发生一样。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父神就是这样饶恕了我们，我们现今才能得蒙来到他的面前，才能被他拯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现在住在这里，我们容宽恕我们弟兄姐妹之间的得罪，我们彼此之间牙齿跟舌头的磕磕碰，我们在家中对于另一半或者你的儿女那些得罪的感觉，你能饶恕七十个七次吗？如果你不能饶恕的话，我们都当来到神的面前心满蒙悔，求主把那给我们的生命 能够快快的长大，让我们都不再停留在年少的时候，我们要进入年老的时候，啊，年老的时候。那还有一件事情，我们也知道，主耶稣在离开地上的时候，被抓之前，曾经跟彼得说过一句话，那是记录在路加福音第22、第31到32节，啊，那里说到。主耶稣对彼得说啊，那时他是对他彼得，但他是叫了他前面的名字，他说西门西门，撒旦要得着你们，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我们在年少的时候，我们不可避免呢会遇到仇敌的攻击，因为我们身上不成熟的地方很多。不是神没有看顾我们，神在我们的身边一直是圈起篱笆来保护我们，神定了他的界限，但是神又允许有些时候撒旦的攻击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用一个比喻的口吻，就是说神这只手在覆盖着我们，他有时候会把这手稍微松一松，让撒旦来攻击。攻击的目的是什么？攻击的目的是让我们在撒旦的面前站立不住的时候，我们会认识到我们自己的本相，我们凭着我们自己根本站立不住，我们也看到我们身上的污秽，我们也要看到神给我们的看顾，我们更多的就把自己给放下，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去依靠他。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在年少的时候，我们要清楚的知道撒旦要塞我们，他要得着我们，他要塞我们，他像塞筛子一样的去塞我们。但是主耶稣在这里说到，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主耶稣在这里他没有说我已经为你祈求，我不让这些试探，不让这些攻击临到你，他没有这样说。他因为知道我们这些人的本相，如果不经过这些筛选，没有经过这些试炼，我们的信心绝不能像那个经过火试验啊还能朽坏的那个金子，比它还更宝贵。我们不走过这一步，我们的生命不能成长。我们年少的时候要经过要到达年老的阶段，我们必须经过这些筛子，这是神定手给我们量过的，这是我们年少的时候，也是我们年少去进入年老的时候的一个必要的一个过程。到了我们年老的时候又怎么样呢？年老的时候主说你要回过头来，你回过头来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啊，你不再是像那三只妇人族以后你只是自己出去痛哭，你不仅是自己去痛哭，你还拉着一帮弟兄姐妹们主的门徒关起门来痛哭。不是的，当你年老的时候主说了你要回过头来，你要兼顾你的弟兄。那我们的主是怎么来，我们彼得年老的时候是怎么来兼顾他的弟兄呢？我觉得在最好的表现记录就是在彼得书信里，彼得前后书都是在彼得行将寻道的之前所写的。他是怎么写的？他写这两本书的目的是什么？他如何来去兼顾他的弟兄呢？当我们去看彼得后书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点啊。我们就看，因为你如果整篇去看整本彼得前后书的时候，你真正读进去的时候，你就会体会到主耶稣跟彼得当时说的那句话。彼得就是用这前后书特别重的在这里头兼顾我们这一群生活在末世的啊。在彼得后书啊三章开始的时候啊，他是这样说，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现在写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书信，就是彼得后书是他所写的第二封书信。这两封书信就是包括彼得前书和彼得后书，这两封书信是怎么来兼顾呢？他说都是来提醒你们， 激发你们诚实的心，叫你们纪念众先知预先所说的话和主救主的命令，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啊，下面还讲了很多很多。那这两节里头就把彼得如何写下这个彼得前后书的一个目的告诉我们，他是怎么来兼顾我们的弟兄呢？第一是要提醒，第二是要激励发我们诚实的心，第三个是要我们纪念想起神对我们说的话。这是我们在生命展成过程之中必须持守的三个法宝。我们有了这个三个法宝，我们才能有信心走向这条道路。正如彼得前书里说的，当你走完这条道路的时候，你就得到了那信心的果效，就是你那灵魂的救恩。那简单来说，你看英语的话，你就知道就是你魂的得救。我们魂的得救的一生最终的结果，就是说你由年轻年少的时候能够进入年老的时候。真正当你进入年老的时候，你才能有确信说我的灵魂已经，我的魂已经得到完全，我已经得到那魂的救恩，我已经得到信心的果效。这样的例子在整本新约里头数据实在是太多太多啊！时间关系我不能啊一一的去讲，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都能看得出彼得年少的时候他生命的表现是一个什么光景，当他年老的时候他的生命是一个什么的光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曾经在弟兄姐妹们交锋过一个题目，叫要长大成人啊，长大成人是讲到我们从小孩子婴孩的状态，我们要作为一个成熟的人，我们生命要这样增长，这是神给我们的旨意。同样的，我们由生命的 baby 婴儿状态，我们长到我们年少的时候，我们不能停在这里，我们还要一直往上长，我们要长到我们年老的时候，真正年老的时候才是我们得冠冕的时候，真正年老的时候我们成为真正的成为主耶稣所建造的那个城的一个工。我们真正到年老的时候，我们才能由彼得这样的一个小石头变成一颗活石，被建造成。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在神面前仔细思想的话。最后我想简单的总结一个啊，总结一个哦，没有，刚才还有一句最后末了的话没有讲。当主耶稣讲完这句话的时候，他跟彼得说了这话，就说你跟从我啊。这里告诉我们，给我们指出了一条道路，我们能够真正的在神的心意之中，由年少的时候长成年老的时候，我们没有其他的方法，我们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去走，我们乃是跟从主而行啊。在启示录第十四章四节那里，我们经常会说到的，就是那十四万四千人的那个得胜者啊，那得胜者那是享受神的羔羊的时候，我们在地上所追求的这个目标就是要做得胜者啊。这个得胜者的一个秘诀是怎么说的呢？在启示录十四章四节那里说，这些人未曾沾染过妇女，他们原是童身，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作为粗俗的果子归给神的羔羊。我们盼望不盼望成为得胜者？我们要盼望成为得胜者，我们只有一个方法，就是羔羊无论往哪里去我们都跟随。那即使到彼得啊，到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一节，那是主彼得年老的时候所写出来的，他怎么说呢？他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啊，因着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而行。我们蒙召就是为了这一点，为了哪一点？跟随着主耶稣的脚踪而行。这是主耶稣在地上在他的肉身之中跟彼得说的这句话，你跟从我。 啊，我想我们的今天信息先停在这里，我想做一个简单的总结。从这一段短短的两节经文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我们每一个人在一生的追求的过程之中，我们的生命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年少的时候，第二个阶段是年老的时候。那这两个阶段有他们各自的特点。年少的时候是自己梳上带子随意往来，年老的时候是自己伸出手让人来梳腰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那这生命成长的一个秘诀是什么？就是死，你向着自己的死，死所带出来一个结果就是荣耀神。那这个生命成长的一条道路杆没有其他捷径，就是跟随着羔羊的脚踪而行。他这一生走过了多远的路，你也要跟他走啊。这条道路先是将你带到死荫的幽谷，然后再把你带到神保佑宝座的右边，这是我们必须走的路。希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们都能像雅歌里头的那个苏拉密语所说的那句话：主啊，愿你来吸引我，我就快跑来跟随你。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因着你的恩典，主啊，你将你的话语，主啊，释放在众弟兄姐妹的面前。主啊，你已经主啊赐给了生命给我们所有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主啊，你也更愿意主啊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在你的里面一步一步的成长。主啊，愿意我们里面都被你话语提醒，主啊，都被你的爱来激励，也更想起你向我们所说的话和命令，让我们起来一同快跑来跟随你，走完这条属天的道路。主啊，我们盼望我们到那个时候，主啊，就是主在你再来的那个时候，主啊，我们愿意每一个人来到基督台前的时候，主啊，我们不再是一个年少的人，主啊，我们乃是一个年老的人。我们那个时候我们都有一个你所赐给我们的年老的生命。主啊，求你扶持我们，主啊，也求你看顾我们。愿所有的感谢赞美都归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